欢迎收听。你发来的这份关于 AI 计算机公司 CoreWave 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周末仔细看了好几遍。说实话，里面的数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的确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深入解析这份记录，看看这家公司爆炸式疯涨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
嗯，
以及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场已经白热化的竞争里，它究竟凭什么能成为一个如此关键的角色？
没错，一方面是那个积压收入，也就是已经签下的未来合同，高得惊人，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家的 GDP。
嗯，
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下掉了业绩指引，这背后似乎藏着一个不小的麻烦，我们这就来好好聊聊。
好，我们先从最亮眼的地方开始吧。财报显示，他们第三季度的收入是 13.6 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很不错了，超出了市场预期。
嗯，
但我感觉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故事藏在那些未来的订单里。
你抓到重点了。 CEO Michael Entrader 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理解他们不能只看一个季度的收入，因为那只是已经交付的部分。
好的，
真正的风暴中心是市场对他们服务的极度渴求。他用了一个词叫供应严重受限的环境，说白了就是他们拼尽全力建数据中心的速度也远远跟不上客户签合同的速度。
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最核心的数字。他们在第三季度，就说仅仅一个季度，就新增加了250亿美元的积压收入。
是的，单季
让总额达到了惊人的550亿美元。这个规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数字确实需要一点背景知识。在财报里，这叫剩余履约义务，也就是 RPO。
RPO，
对，或者我们通俗点说就是积压收入。它和你说的季度收入完全是两个概念。季度收入是已经完成的服务，而 RPO 是已经签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合同，是未来几年确定会进账的钱。
哦，我明白了，是未来的钱。
对，这代表了市场的长期承诺。550亿这个数字意味着客户愿意用长达数年的合同把自己和 CoreWave 深度绑定。550亿，这已经不只是信任了，这简直是把公司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他们身上。而且财报里还特意提到了一点，他们达到500亿 RPO 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家云计算公司都要快。
对，这正是关键所在。这说明在 AI 算力这个领域，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并且认为 CoreWave 是那个最值得托付的供应商。
嗯，
这自然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下这么大的赌注？
我也正想问这个。这么大的订单量肯定不能只靠一两个大客户撑着吧，那也太危险了。
这恰恰是这次财报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客户群体的迅速多元化。首先，我们熟悉的科技巨头像 Meta 和 OpenAI 都在持续扩大合作，
这些是意料之中的。
对，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到有一家领先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也是他们的客户，并且刚刚签了第六份合同。
等一下，一个超大规模云服务商自己也是他们的客户，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这不就像可口可乐去买百事可乐的糖浆吗？他们自己不就是做云服务的吗？为什么？
问得好，这恰恰揭示了 CoreWave 的核心价值。那些巨头的云平台我们称为通用云，他们设计的像一把瑞士军刀，什么都能做一点，但没有一项是顶尖的。
我理解，就是泛用性强。
对，而 CoreWave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最高强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任务而生的，他们的整个架构从网络到存储再到软件调度都是专机专用。所以当一个超大规模云服务商自己有最顶尖最严苛的 AI 工作负载时，他们发现用 CoreWaves 的专用机来跑比在自己的通用机上跑更高效，成本更低。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不仅服务 AI 公司，甚至成了云巨头的云服务商。那除了这些巨头呢？
接下来就是大量的 AI 原生企业，比如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 Poolside， 做 AI 营销文案的 Jasper， 还有用 AI 进行科学计算的 Periodic Labs。
嗯，
但真正的突破在于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传统企业和公共部门。财报里提到了一家领导的设计通讯号平台，还有一家美国大型电信永商商。
哇哦！
甚至他们专门成立了 CoreWave Federal， 就是联邦业务部门，已经拿下了美国宇航局 NASA 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的合同。
从开发下一个 ChatGPT 到设计新一代软件，再到探索宇宙，他们真的在成为整个 AI 经济的底层基础 infrastructure。
完全正确，而且这背后是一个非常主动和清醒的战略。CFO Nitin Agrawal 披露了一个关键数据，目前任何单一客户占积压收入的比例超过 35%。
才 35%？
对，而在今年年初，这个数字是 85%。
哇，这个变化也太快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从对单一客户的重度依赖转变为一个健康多元化的客户组合，这在商业上是极其漂亮的风险管理。
好的，爆炸式的增长，蓝筹股样的客户名单，还有出色的风险控制，这听起来简直完美的不真实。所以那个但是到底是什么？
财报里提到他们不得不下调了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指引，这通常可是个巨大的危险信号。
这里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直接原因是他们的一家第三方数据中心开发商在交付一座新的数据中心时出现了临时延迟。
延迟了，
对。
但 CEO 在会议上花了很长时间澄清，问题不在于大家最担心的两件事，缺电或者缺少英伟达的 GPU 芯片。
那问题在哪儿？
真正的问题出在了最基础的环节，就是实体数据中心建筑的建设速度上。他把这个瓶颈称为动力外壳。
动力外壳，说白了就是盖房子的速度跟不上了。
没错， AI 的发展速度居然被土木工程给拖了后腿，这还真有点讽刺。但这件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客户难道就愿意等吗？
这是个很实际的担忧，短期影响是确实存在的。2025年的资本支出和收入预测都因此下调了。
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这件事的后续发展，它反而从侧面印证了 CoreWeave 的不可替代性。据 CEO 所说，受影响的客户没有一个取消合同转投别家，反而都同意调整交付时间，并且延长了合同期限。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客户的反应不是你们违约了，我要去找 Amazon 和谷歌，而是没关系，我们愿意等，顺便我们再多签几年。
就是这个意思。
这太反常了。
非常反常。但是这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在这些顶级客户看来，市场上根本没有备用方案。
转向通用云的体验会差很多，而其他专业的 AI 云服务商又没有 CoreWeave 的规模和技术实力。
我明白了，所以 CEO 也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定义为一个全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问题，
把它普遍化了。
对，因为对 AI 算力的需求增长的实在太疯狂，整个物理世界的供应链从变压器到水泥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 CoreWeave 正在用两种方式积极应对，一是让数据中心供应商更多样化，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就是自己下场开始自建数据中心。
自己建，这样就能控制工期了。
是的，从而获得对工期和质量更大的控制权。
好了，这就引出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让 CoreWeave 变得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客户宁愿忍受延迟也不愿离开。面对阿马宗、谷歌、微软这些财力雄厚的巨头，他们到底凭什么保持领先？
这就触及到了他们的核心护城河，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第一是极致的性能。
性能，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他们不只是出租伺服器，而是提供一个为 AI 工作负载量身定制的整体解决方案。有一个叫 SemiAnalysis 的权威技术分析机构给全球云服务商的 AI 集群性能做评级，最高级是白金级 Cluster Max。
我听说过这个评级。
在超过200家供应商里， CoreWeave 是唯一一家两次获得该评级的公司，而且他们总是能宣胜市场推出最新的芯片，比如英伟达的 GB300 超级芯片。
我明白了，所以用他们的服务跑 AI 模型就是会更快、更省钱、效率更高。但说到底，硬件大家都能买到，阿马宗和谷歌也能买到 GB300。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也是真正的秘密武器，一个强大的软件层。
软件，
对，他们有自研的业务流程和资源调度软件，能把成千上万个 GPU 高效地协同起来。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叫 AI 对象存储的服务，据说能为客户削减超过 75% 的数字存储和传输成本。
超过 75%？ 气表，
这在动辄需要处理 PB 级数据的 AI 训练中是致命的吸引力。 CEO 强调，正是这个软件层让他们的硬件基础设备变得可互换，就是说非常灵活，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调配，实现远超通用云的利用率。
这我理解。这就像同样一堆顶级的食材，在普通厨师和米其林三星大厨手里做出的菜是完全不同的。软件就是那个大厨。
比喻得很贴切。第三点是智慧的收购。他们最近收购了好几家小而精的公司，比如做模型微潮的 OpenPipe， 一个开源 AI 笔记本社区 Marimo， 还有专注于工业 AI 的 Monolith。
他们的收购很有目的性。
是的，这表明他们正在向上游移动，从单纯提供算力这个基础设施扩展到提供更丰富的开发者工具和平台级服务。比如汽车行业的日产和 Stellantis 已经是他们的客户，通过收购 Monolith， 他们就能提供更贴近汽车设计和制造流程的行业解决方案。
这听起来就不只是一个算力租赁公司了，他们想成为一个全能的 AI 开发和应用平台。
正是。最后一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创新商业模式，他们和英伟达签订了一种独特的可中断合同。
可中断合同，
简单来说，英伟达在 CoreWeave 的数据中心预留了大量算力用于自己的研发，但 CoreWeave 有权在英伟达不使用这些算力的时候把它们中断，然后以更低的价格像散座一样转售给那些需要短期小规模算力的 AI 初创公司。
这简直是天才般的设计，对 CoreWeave 来说完全规避了设备闲置的风险，把利用率拉满了。
对。
而对于那些资金有限拿不到大合同的初创公司来说，他们获得了接触顶级算力的宝贵机会。
完全正确。我上个月跟一个 AI 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聊天，他告诉我他的公司第一年能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 CoreWeave 的这个可中断算力。
哇，
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个聪明的商业模式，这是在沙漠里找到了绿洲，是真正的生命线。所以 CoreWeave 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资助和孵化整个 AI 生态系统，
同时也把这些未来的潜力股都提前吸引到了自己的平台上。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好的，性能、软件、收购、商业模式，这些听起来都很厉害，但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现实的问题。 AWS 和谷歌的研发预算是无限的，他们不能直接复制这些软件功能，然后用价格战把 CoreWeave 挤出去吗？这在科技史上可太常见了。
理论上是的，但实践起来极其困难。这就像是让你去复制了一支配合了10年的冠军球队。你可以买来一样的球员，但你无法复制他们之间的默契、战术体系和赢球文化。
嗯，有道理。
CoreWeave 的优势在于它的专注和整合。它的整个技术栈，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网络交换机，都是为了 AI 这一个目标服务的。而 AWS 和谷歌的云需要兼顾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客户和应用，这种历史包袱让他们很难做到如此极致的优化。
就像一辆定制的 F1 赛车和一辆改装的豪华轿车的区别。
对，虽然轿车马力也很大，但在赛道上他永远赢不了那辆从每一个螺丝钉开始就为赛道而生的 F1。
所以你认为这四点其实不是孤立的优势，而是一个互相增强的系统。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四个点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飞轮效应。极致的性能吸引来最顶级的客户，它强大的软件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体验，把他们牢牢锁住，然后这些顶级客户的需求和数据又反过来驱动软件和硬件的进一步优化。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是的，智慧的收购则不断为这个平台增加新的功能和价值，而创新的商业模式又把未来的众选手提前圈进自己的生态系统里，不是简单的四项优势，而是一套完整的自我加速的增长机器。一旦这个飞轮转起来，后来者就很难追赶了。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根据这份财报记录， CoreWeave 正在经历 AI 云服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他们通过迅速实现客户群体的多样化，正在从一个新贵快速成长为整个 AI 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infrastructure 服务商。
是的，他们当前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竞争对手，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丧链，也就是能否足够快地把数据中心这些动力外壳建好。
嗯，
而他们用来克服挑战、保持领先的策略，正是我们刚刚深入探讨的那个由极致性能、智能软件、战略收购和创新商业模式共同推动的强大飞轮。
这确实是一次信息量极大的探讨。最后，留给你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思考。CoreWeave 的 CEO 说，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站 AI 服务提供商。当你持续关注这个领域时，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或许是，在这场所有玩家都在争抢同样的 GPU 和电力的竞赛中，最终的赢家会不会是那个不仅能制造出最好的锆合产，还能为用户提供最智能的藏宝图的玩家？
换句话说，当算力本身变得越来越商品化，真正的决胜点是否在于谁能构建出最强大的自我强化的生态飞轮？